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月23号的星期五了，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情报方面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的崛起和网络技术能力的增强正在挑战着美国在情报收集方面长期以来所拥有的优势，而五角大楼方面呢，正在着手采取相应的对策。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天将启程访问印度，美印安全与防务关系预计能够得到一定的加强，这是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这个星期美国官方代表团去到了古巴进行访问，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团过去35年以来首次到古巴访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是几则新闻。沙特阿拉伯将在星期五的时候安葬阿卜杜拉国王。在几个小时之前，沙特阿拉伯选定了新一任国王和王储，以便在地区动乱之际消除人们对于沙特王国局势不稳的担忧。阿卜杜拉国王是在星期五早些时候去世的，他是美国方面打击恐怖主义还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长期盟友。据信，阿卜杜拉国王享年90岁，他去世之前曾经长期患病。阿卜杜拉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萨尔曼王子将继任。据信，萨尔曼今年79岁，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成为王储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莫克伦被立为新的王储。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人民还有王室都表示了慰问，并且代表美国人民向他们致意。奥巴马总统说，阿卜杜拉国王一向是坦诚的，并且具有坚守自己信念的勇气。阿卜杜拉国王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登基，但是实际上他自从1995年在前国王法赫德由于患中风而不能处理国事之后，就开始统治沙特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他不认可伊拉克总理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指责。伊拉克总理之前表示，美国方面在向对抗伊斯兰国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行动，他说过于缓慢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他认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评论起不到什么帮助的作用。他并且表示，伊拉克总理今后在说话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一些。哈格尔说，五角大楼其实是迅速满足了伊拉克所提出的所有导弹方面的要求。他还说，弹药和其他物资正在持续不断的被加速送到伊拉克境内。哈格尔说，一些伊拉克要求的反地雷的车辆也已经到了库尔德人的手中。他还说，3个训练基地目前已经建成并已经付诸使用了，第4个训练基地将会很快的投入使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门的总统哈迪和内阁都已经递交了辞职书。与此同时，哈迪总统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政治较量自从这个星期以来受到了也门全国的关注。在华盛顿的一名也门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沙在星期四的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陷入困境的哈迪总统递交了辞呈， 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利德·巴哈的话说，也门政府不想卷入，他说，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上的迷宫。联合国特使贾迈勒·班诺马尔星期四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表示，政治上的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些时候达成的协议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他说，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根据也门的宪法，议会的议长将成为临时的国家元首，而目前的议会议长拉伊则是前总统萨利赫的一个盟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占领也门首府萨那的胡塞反叛武装星期三与也门总统哈迪达成了停火协议。也门总统呢，是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对抗基地组织的一个坚定的盟友。华盛顿方面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也门的局势发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的一篇报道。
遭到叛军围攻的也门总统哈迪说，他已经与袭击总统官邸的胡塞叛军达成协议，他将取消叛军反对的逆中的宪法改革。作为回应，胡塞叛军同意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释放上周六他们绑架的一名政府官员。这些让步是在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三天后做出的。当地局势使得从海湾地区到联合国和华盛顿拉响警报。美国在目前与也门基地组织的斗争当中，需要依靠也门政府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关注也门情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胡塞叛军很明显以暴力手段攻击拒绝他们要求的哈迪政府。我们尊重哈迪政府接下来的作为，特别是和平协议的落实。
胡塞要求与政府共享权力，海湾地区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敦促各方达成政治协议。胡塞叛军在2012年也曾占领首都萨那，据信他们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哈迪总统获得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支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瑟维尔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冲突不解决，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逊尼派与伊朗什叶派的对立。
我们面临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对中东国家构成极大挑战。胡塞叛军不可能假装他们治理也门，但他们可能假装治理部分的也门。我认为我们正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华盛顿与也门抗击基地组织的努力没有间断。
截至目前，合作仍在进行。我们重视美国在也门的存在，因为我们要持续反恐的努力。
依据最新消息，胡塞星期四仍未撤走把守总统府和总统官邸外的武装分子。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呢又举行了年会，各国的商界领袖、政要还有学者呢，在论坛上照样是纵论了全球的经济和发展。而与此同时呢，几位具有不同背景的宗教领袖、学者和政治人物也坐在了一起，讨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宗教是否已经成为了冲突的借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20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 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夫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塔伯·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因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呢，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不能够打破。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希望全球各地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这么样一种新常态放心。他说呢，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目前世界远非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他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二战之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而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他还强调，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动作，以及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将对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副总理汪洋不久前也表示，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自2014年年中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李克强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即便是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相反坚定地推行了强改革措施。根据1月20号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为24年来的最低增幅。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转型甚至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冲击。李克强强调，即便中国经济以7%的速度增长，增长基数也超过5年前以10%的速度增长的基数。他说，中国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李克强说，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仍然会着眼于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的质量。他谈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务的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资产保障，而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 他向与会者传递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我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李克强在讲话当中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3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改革相比，另外他还把中国目前的改革与瑞士达沃斯有名的滑雪运动相比，都需要速度、平衡和勇气。这是李克强时隔5年再次出席在达沃斯论坛年会，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出席了本届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同时，中国还派出了80多人的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华为总裁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等等。本届达沃斯年会也出现了数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任正非和马云都将发表讲话。
各位听众，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法治和政治上的民主则是必要的前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For the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勒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10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时代周报》的一名前驻京记者的中国籍助手，名叫张淼，在3个多月之前呢，被中国当局逮捕了。德国记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这一事件当中，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对这名前德国《时代周报》驻京记者，他的名字是中文名字是安可欣的一份采访和报道。
3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9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 追踪报道战中运动。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10月1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一个多星期的四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三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10月2号去了一个诗歌朗会，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抓的人一共是10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国政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旁观者，他怎么错，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 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就其实有一点想问个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官员表示，一艘中国的渔船同另外一艘国籍不明的货船在相撞之后沉没了，目前呢有10名船员下落不明。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间，地点是距离韩国度假地济州岛大约160公里的海域。这艘中国渔船上的3名船员获救了，目前还没有关于和那艘中国渔船相撞的货船的国籍方面的信息。那艘船呢已经驶离了撞船的现场，有关方面目前正在寻找失踪的船员。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目前正在试图说服国会两党给予他贸易谈判快速通道授权的奥巴马总统说，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应该是由美国而不是由中国来决定。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布的国情咨文当中还提到了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总统迄今为止所发表的6次国情咨文，每次都谈到了中国，虽然有时候只有1-2句话，但是他每次国情咨文都谈到中国，似乎也是反映出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发回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醒国会，如果不尽快通过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协议，这一地区的贸易规则可能就会由中国来制定。
Today our businesses export more than ever.
今天美国企业的出口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出口可以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但同时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陷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于不利之地。
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与亚太11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伙伴关系中并不包括中国。为了推动自由贸易谈判，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给予他贸易促进授权。
我们应当来制定贸易规则，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贸易促进授权，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国家签订强有力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贸易促进授权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通道授权，指的是由行政部门谈判国际贸易协议，国会只能投票批准或不批准，不能进行修改或阻止。很多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人对促进贸易授权持反对态度。 国会独立党派参议员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近二十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只对大公司有利，对工人不利。
实际上自2000年，美国损失了60000个工厂和数百万良好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公司把他们的工厂搬到了劳工廉价的国家。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并不是反对中国，不过作为议员，他要争取美国公司重新在美国投资，为美国工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那些因为中国劳工便宜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大公司，你可以记住我的话，他们很可能因为越南劳工更便宜而把中国的工厂关闭搬到越南。
民主党众议员埃里森也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持怀疑态度。
我希望行政当局能解释这项贸易协议能给普通劳工带来什么好处，我正在等待他们进行解释，也期待对话。
奥巴马总统对于担心自由贸易协议会损害美国利益的人说，
全世界95%的消费者都住在我们的边界之外，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与这些机会隔绝起来。超过半数的制造业主管都表示，他们在积极寻求将工作机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让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理由来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不应该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中方一向愿本着互利互赢的原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对在经贸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愿本着坦诚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解决。奥巴马总统历年来的国情咨文每次必谈到中国，例如他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
世界各地商业界领袖十多年来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不再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国家，美国才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美国国防部的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表示，中国的崛起和网络技术能力的增强目前正在挑战着美国在情报收集方面长期以来所拥有的优势，而五角大楼正在着手相应的对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美国军方在太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在空中享有各类尖端的侦察飞机，在全球各地部署了各类信号接收装置，并拥有强大的网络监控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军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美国军力称雄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防部主管情报的次长维克斯1月2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表示，美军在情报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并非理所当然和一成不变。他指出，美国的这项优势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What may be the great e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可能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过去30年来，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力量变成军事力量的时候，它对我们形成了挑战。
维克斯特别指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提升给了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更强的能力攻入美军的网络系统。国防部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白邦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利用网络大大提升了收集美军情报的综合能力。
Chinese intelligence, I personally respect them very highly.
我个人非常敬重中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因为他们能同时综合三项技能。他们拥有传统的谍报人员收集能力，其次他们还从事公开资料的收集，第三他们还能整合信号情报和网络间谍并入同一项行动。
美军正在展开一项提升情报能力的大变迁，包括提升密码分析能力，强化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更有效地提升跨军种跨部门的情报整合能力。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面临各项挑战，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军未来能继续享有情报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星期天的时候启程去到印度访问，美印安全与防务关系预计呢将由于这一次访问而得到一些加强。这是奥巴马总统任上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美印双边关系近年来可以说是曾经渐行渐远，但是自从莫迪总理在去年就任以来，双边关系似乎出现了新的发展的势头。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1月26号是印度的共和日，当坦克驶过首都新德里街头，军人迈步接受检阅时，观看阅兵游行的首席嘉宾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是美国总统。盛大庆典的核心要素是展示印度的军事实力，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在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两国预计将延长历时10年、今年6月到期的防务合作协定。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拉贾莫汉预计，双方将达成一系列协议，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下基础。他说，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莫迪4个月前刚刚访问过华盛顿。
我们将看到双方目前有了更大的承诺，要扩大两军之间的关系，开始达成有真正意义的技术转让与共同生产协议，并放眼本地区，携手努力。新德里这边的政府已准备付出最大努力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美国也感觉到在印度有新的机会。
美印国防贸易与合作一直在迅速发展。2013年，华盛顿超过莫斯科，成为印度最大的军火供应方。印度为实现军事现代化而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美元。在印度与外国举行的联合军演中，美印军演次数最多。双方一直在抓紧努力，争取最后敲定一些协议，有可能为美国公司在印度生产某些军事设备铺平道路。检视防务周刊驻新德里分部的拉胡尔贝迪说，双方正在谨小慎微地朝这个方向走。
One is to manufacture handheld drones, and the other is fo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equipment.
一个领域是制造手持遥控飞机，另一个是安装在大力神运输机上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印度多年前从美国购买了这种飞机，双方都在探索，因为这些问题高度复杂。不仅是美国，还有印度都要涉及很多官僚程序。
新德里希望美国公司按照技术转让协议在印度境内制造更多的武器。印度希望发展本土国防工业，不过这方面存在很多障碍。美国对敏感技术的转让有着严格的管控，而印度不愿意签署获取些技术所必须签署的协定。专家们说，虽然在一系列领域上都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信任，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金达指出，双方都对中国越发咄咄逼人以及阿富汗在西方军队撤走后有可能陷入动荡感到忧虑，并担心伊斯兰国的抬头。
Indians and Americans have been quarreling over economic issues, IPR issues, dumping issues, etc., etc. And of course, on critical areas of foreign affairs like Pakistan and Iran and China.
印度和美国方面一直在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倾销问题等等争吵不休。当然，在关键的外交事务上，比如巴基斯坦、中国和伊朗问题上，两国意见也不是100%的一致。但是在防务和安全合作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纠纷。想法就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积极的、双赢的力量平衡。
然而，并不是谁都那么乐观。近年来，美印关系渐行渐远，并在一年前跌入谷底。当时一名印度外交官在纽约被捕的事件引起了众怒。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全事务分析师巴拉特·卡尔纳德并不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能够取得具体成果。他说，华盛顿在共同生产无人机等军事设备的技术转让问题上开出的条件不大可能让印度满意。
As I see it, it's going to be as I said, more of the platitudes and more instruments being created, more committees.
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套话，会建立更多的机制，成立更多的委员会。
但是在是不是有令两国都满意的某些实质性的重大的成果方面，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
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首次访问印度时，对印度议员们说，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这种潜力在近年来并没有得到开发。他的第二次访问是否能取得丰硕成果，人们还拭目以待。不过，观察人士中存在乐观的想法，相信这次访问将为美印关系重新注入活力。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谈到美国的外交关系呢，美国官方的一个代表团这个星期呢去到了古巴访问，并且呢同古巴方面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这是美国官方代表团过去35年以来首次去到古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讨论恢复外交关系。星期四的会谈集中讨论外交问题，其中包括重开双方在各自首都的大使馆。星期三的第一轮会谈主要讨论了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哈瓦那抗议美国法律准许古巴人一旦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在美国永久居留。
我们非常关注美国继续沿用古巴人身份调整法和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国土就可以居留美国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驱动古巴人非法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古巴官员还指责美国引诱拥有高技术的古巴人离开古巴到美国谋求收入更丰厚的职位。
我们反对美国继续这种政策，鼓励古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丢弃他们在第三国的职位，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反感的做法，是盗窃人力资源，同时也掠夺那些与古巴合作并且受益国家的关键人力资源。
华盛顿要求古巴重新接回那些他们不要的古巴人，古巴把那些人和有合法权利移民美国的人混在一起送到美国。有些古巴人是政治异议人士，有些则是罪犯。
我们跟古巴官员进行讨论，试图劝说他们接回那些古巴人。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接回自己的国民。
星期四双方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缓和美国从1961年以来对古巴实行的经济禁运。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强烈谴责美国跟哈瓦那修好，他们表示这种做法给卡斯特罗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他们期望他们所选出的国会议员能保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
只有国会才有权解除禁运，奥巴马为解除禁运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非法的。
美国和古巴会谈还将包括华盛顿认定古巴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问题。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他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他认为要解决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如何为中产阶级谋利的这么样的一个计划。尽管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大谈特谈经济上是已经如何好转，但是美国家庭收入的这个中位数呢，就是 median income， 自从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却出现了下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雷露斯为大家做的一篇报道。
在发表国情咨文后，奥巴马总统立即前往内陆各州传达团结的信息。他的第一站是对手共和党的地盘爱达荷州，这个州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中都投票反对奥巴马。
在总统大选中我在这里被打败，实际上我被打败过2次，但这没什么，我不会记恨的。我回来的原因正在于此，因为昨天晚上我在演讲结束时提到我10年前在波士顿说过的话， 美国不分什么自由的美国、保守的美国，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在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时，使用了相同的安抚语气，尽管有时目中无人。他提出儿童照顾福利、免费社区大学、提高最低工资等措施，以此确保工薪阶层能从经济改善中获益。他要求共和党反对派设身处地地为处于困境的工人们着想。
我要对国会中仍然拒绝提高最低工资的每个人说，如果你们真正相信你上全日班就能够靠每年不足15000元的薪水养家糊口的话，你们就去试试，否则你们就应当投票支持给数百万最辛劳的美国人涨工资。
分析人士说，奥巴马和共和党人似乎不可能找到共同点，尤其是奥巴马计划对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增加资本利得税，以此资助他的各项计划。在很多美国人认为政府完全停止运转时，这似乎不是对国会，而更像是对民众传达的一个信息。布朗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我认为这表明两党过去几年来都丧失了很多公信力，他们期望能迎合公众，让民众相信，他们一直把民众最好的意愿、立法政策和愿望放在心里，而一旦情况不如人意，让我们看看美国人民会指责谁。
虽然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增长，失业率在下降，但美国政府统计的数字表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奥巴马2009年上台时下跌了接近4%。美国之音雷洛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呢，全球石油价格的暴跌，对于经济状况来说呢，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便宜的汽油价格有助于减少家庭的开支，但是石油公司裁减雇员呢，则又损害到了成千上万石油业工人的利益。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的一篇报道。
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裁减了7000名雇员，比例略高于全部员工的1/10。贝克休斯帮助石油公司勘探和开采石油，油价下跌意味着开采石油的动力减少了。此前有消息说，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裁减了9000名雇员。能源专家迈克尔林奇在视频采访中说，石油工业最容易受到周期性影响，油价飞涨激发钻探和需求热，然后就是油价暴跌和大批裁员。
我认为油价不会很快回升，因此石油工业将不得不削减预算，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了许多。
林奇说，目前降到46美元一桶的油价可能会上涨几个美元，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恢复到先前超过100美元一桶的水平。林奇说，这次的不景气对依赖石油生存的德克萨斯州的打击不会像1980年代石油工业低迷时期那样严重，因为那里的经济已经更加多样化，但是北达科塔州这样的新石油工业区的弹性可能会小一些。石油工业工人正在面临困难，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汽油价格几乎下跌一半，给大部分家庭带来好处。
由于汽油价格降低，燃油标准提高，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省下大约750美元。
经济学家们说，汽油价格下降意味着人们将用省下的钱去购买其他用品，这就会增加消费品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几十万反堕胎的人士这个星期呢，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举行了维护生命权的大游行。美国的最高法院在40多年前做出了堕胎合法化的裁决，自从那以来呢，生命权与选择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全美各地反对堕胎的美国民众1月22号聚集首都华盛顿，参加每年一度的为生命权游行活动。尽管天气寒冷，活动仍然吸引了大批民众不远千里前来参加。 手持各种不同标语的民众随着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当年堕胎合法化的裁决。
我今天了解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这场集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保护人权游行，而且每年举行。我觉得过去每年平均有大约50万人参加，来维护那些还没出生的婴儿的生命权。
1973年1月22号，最高法院就罗素韦德案作出裁决，承认妇女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此后几十年，反堕胎人士每年在这一天举行集会游行，有关堕胎的争议从未停止。
1月22号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罗素韦德案的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为生命游行举行的日子。来自全美各地反对堕胎的民众选择在这一天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参加第43届为生命游行。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非常的多，其中也包含来自许多各地的年轻和年幼的美国民众。游行队伍最后将步行到美国最高法院抗议法院当年的判决。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参与者有许多年轻人，堕胎的议题逐渐受到年轻一代的关注。
我到这里来维护生命权，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可以帮助更多不能为自己说话的婴儿说话。我觉得这让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是他们的声音。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或限制堕胎。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斯推出禁止怀孕20个星期后堕胎的议案。这项议案原本定在星期四在院会进行投票，但是共和党领袖担心议案的争议性太大，而在最后一刻决定撤销投票。
Another day has passed, and we in this body.
又一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国会成员又一次违背了我们的根本承诺，我们违背了我们的誓言。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能够保护今天再次被牺牲的将近4000个无辜胎儿的生命。
弗兰克斯议员的这项反堕胎议案虽然没有能够进入投票，但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法案。而在这一天也有支持选择权的游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2名日本人呢落入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绑架者提出了要高额的赎金。日本国内呢对于日本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做，看法可以说是各异。同时呢，有日本国民呼吁说，日本应该加强他们的自卫队在海外所发挥的作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月20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的视频显示，2名日本人落入虎口。绑架者宣称，除非在72小时之内收到2亿美元的赎金，否则就要杀死人质。据信，这2名日本人质当中，一人是自由撰稿记者，另外一人自称是探险者。日本人遭绑架事件，是否支付赎金将他们赎回，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东京街头，人们对此意见不一。这位31岁的商务人员边看手机上的这则消息边说：
即使我们接受了伊斯兰国的赎金要求，也并不能保证人质就能安全返回。相反，在反恐国家的行列中，日本将被置于尴尬境地。可怕的是，日本好像别无其他选择，然而这并非表明我们想向恐怖分子低头。
遭伊斯兰国绑匪勒索的日本国民照片占据日本媒体显要版面，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主题。国家应该怎么办？这位日本人继续表示。
我想目前这场人质危机所引发的争论是，日本可能不得不扩大自卫队在海外的作用。自卫队不是用于战争，而是更积极地发挥其作用，这是我所支持的改变。
绑匪提出的72小时交钱否则杀人的动作，紧紧牵动着许多日本国民的心。这位80岁的老者说：
我知道不应该向恐怖分子低头，但是这两名男子如今成了人质。在报上见到这两个人的简历，得知他们是如此了不起的人物，简直不能想象。我们真的别无选择，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我认为所有日本人现在都在为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纠结。
不过也有人主张大家要坚持到最后，也许形势会有所转机。此时此刻信心很重要，这位58岁的裁缝说，
不到最后不能放弃他们。我也希望告诉他们不要自我放弃。
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正在全力设法营救日本人质，为此日本政府正在同地区的邻国紧急磋商。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考虑挽救这两名人质的所有可能途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面对伊斯兰国不断杀害西方人质，将索取赎金作为他们主要财政来源的现实，日本上下在纠结，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泰国的前总理英拉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可以说是遭到了双重的打击。泰国的检察官表示呢，将以渎职罪起诉英拉。同时呢，泰国的议会还投票说，由于英拉之前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疏于监管，而要对他进行弹劾。有关官员在星期五对媒体表示，英拉将在泰国的最高法院接受刑事诉讼，如果被判有罪的话，英拉将面临最高为10年的刑期。英拉星期四在议会上做了强烈的自我辩解。英拉对议会表示，对他的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余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大使最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朝鲜是美国面对的最艰难和最复杂的挑战之一。朝鲜具有挑衅性、造成不稳定和专制行为和政策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例证，就是最近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以及之后对美国影院和观众以暴力相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的深入调查得出结论，这次网络袭击由朝鲜政府主导。金城大使说，美国决心全面保卫美国公民、美国的商业机构以及受我们国家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奥巴马总统清楚地表明，美国将用我们选择的适当时机和方式对朝鲜袭击索尼影业公司的事件做出相应的回应。做出回应的第一步，奥巴马总统1月2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一些机构和官员进行进一步制裁。这些新的制裁措施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追究朝鲜违反国际规范和义务的最新例证。在过去的一年，美国和联合国的伙伴国一道针对朝鲜在世界各地扩散武器的行为，对其主要国际航运公司进行制裁，抗议朝鲜一系列弹道导弹的发射，并谴责去年联合国一份报告中所陈述的朝鲜公然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为。金城大使说，我们的政策旨在向朝鲜表明，朝鲜要结束其孤立的局面，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尊重本国民众的人权，兑现已经做出的承诺，履行国际义务。朝鲜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对朝鲜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协调和持续的努力。朝鲜如果寻求获得核武器，践踏国际规范， 虐待本国人民，通过网络空间毁灭私人企业，以暴力威胁美国民众，就不会获得安全和经济繁荣，就不能融入国际社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